很快的来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从第十八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终于突破重围，要来到西乃山，这个是属于神的山，但是所面对的问题人就不少。在西乃山到达这个地点之前，以色列人经过苏尔玛拿的苦水的试验，在逊，因为饥饿，神赐下玛拿；在利非定，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而来的争闹，变成米利巴水；再接下来碰到亚玛力人的攻击，以至于百姓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这些外在的环境，再再显示出神界的这些外在的环境，让我们遇见困境，其实是要医治修剪我们内心当中不合神心意的部分，使我们能够成为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在读圣经的同时，我发觉耶稣也曾经在旷野受过试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有三段的试探。首先，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是40昼夜的禁食所带来的饥饿，是人性当中最疲乏、最软弱的时候。撒旦就挑战他说：“如果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就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接下来，撒旦有另外的一个挑战，魔鬼就带他上了一个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试探其实是一个很立即的证明的好机会，让人能够借着光鲜亮丽的神迹，凸显自己是有超能力的。也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眼目的情欲，但是耶稣却用很实在的《申命记》第6章16节话语回答他说：“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在这样子的回答底下，让撒旦闭口不言，因为我们不试探神，我们相信神安排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有他的美意，使我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撒旦用了最后的一个伎俩，他知道耶稣来的任务是要做人类的救主，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撒旦带了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界和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如果服服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一语道破，人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受神托付的管家。谈完耶稣旷野受试探，他三次都以神的话得胜。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来看今天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到底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信息，跟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有没有雷同的地方。首先，我们映入眼帘的是许久不在摩西身边的家人，米甸祭司耶特罗，他的岳父呢，就带着他被摩西差遣回去的女儿，跟他的两个外孙，将他交回在摩西的权柄底下。那我们知道，耶特罗又叫做刘耳啊，耶特罗的名字是出众的意思，刘耳的名字是神的朋友的意思，他是亚伯拉罕庶出的子孙啊。他在米甸成为耶和华的祭司，侍奉神。那当摩西返回埃及，当时呢，跟西伯拉还有长子革顺、次子以利以谢，因为两位儿子没有受割礼，就发生血囊事件， 很可能在这件事件之后呢，摩西就因为安全的缘故，就将他的家眷呢请他们回家，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安抵西乃旷野，叶陀罗就将他的女儿跟他的外甥领来相会。那因为摩西跟叶陀罗之间的关系，翁婿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叶陀罗呢就在这一件事情上，在西乃山脚底下停留的这段时间呢，就给摩西有很正确的属灵的教导，让摩西在往后的侍奉当中能够更上一层楼，更有效的来侍奉神。今天我们就花一些时间在经文当中来看叶特罗给摩西在侍奉当中所给的意见。摩西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在埃及做王子的时代，是他认为他很能的时代，我能的时代，但是神并没有用他。当他成为逃亡者，逃到米甸，以至于在叶特罗家中跟希波拉成婚的这段四十年的当中呢，他在过牧人的生活，他深感自己什么都不能，什么都失去的时候，正是神陶造他、雕塑他的时候。摩西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格顺，格顺是寄居的意思，所以对一个四十岁转换跑道从事另外一份工作的人，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何况这个工作的性质又天壤之别。对于一个已经事业有成就的人，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又寄人篱下，自然他在起儿子的名字上面就起了一个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名字，叫做寄居者。他的第二个儿子起名叫做以利以谢，我的神帮助我。所以可以看见摩西其实他在那个旷野牧羊的四十年当中，其实在家人的支持底下，他从信仰跟心情上面的低潮，他渐渐能够得到平复，得到医治。所以打发家人回去，以至于能够做更大的事业，其实是一个谬思，是一个不智慧的。叶特罗就把他的家人把他带来，能够跟摩西相会，其实也正应了后面那句话说，这是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做牧者或者是做教会同工的，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然一个人行动比一群人行动快速，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全家一起侍奉，就像约书亚一样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像以色列人全民的侍奉才是神的心意。同样神的心意透过叶特罗也是提出全家来侍奉，出埃及是全家的事，是全民的事，侍奉神是大家一起来侍奉，不是一个人侍奉。家庭需要家人互相来支持，侍奉才能够长久，侍奉才是神真正的心意。当然我们也看到独自办理不了的这件事情，因为摩西在工作上的需要，需要同工彼此来成全。首先摩西他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他在侍奉角色上面的错谬。他们翁婿团圆的第二天早上，摩西早上起来一整天就坐在那里审理千千万万百姓的家务事，那叶特罗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你一个人要处理那么多个别的事物，以至于叶特罗就说，这事太沉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你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办理呢？那摩西就把他的治理百姓的这个方式就告诉叶特罗，百姓发生了什么纠纷，发生了什么困难，他们都会把问题带到我的面前，然后我代替神来替他们解决问题，为他们出主意。但是叶特罗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说你这事处理的不好，是因为侍奉角色的错误，而且呢也是侍奉比重的失据，因为到我这里来我为你解决事， 这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他认为大事要求告神，这种琐碎的民间的纠纷呢，百姓之间的纠葛呢，他可以来处理，他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纠葛，不管是大是小，其实都是在外表的，真正的问题是在内心，无所谓大小，都很严重。神让这些事情临到人，是要对付人内心的动机的，内心的私欲的。所以正确的表现应该是叶特罗所建议的，就是当百姓有问题的时候，产生纠葛产生纠纷的时候，你做领导的人，你做百姓的带领者，应该把问题向神陈明。在平时的时候呢，你要用神的话来教导百姓，而且呢，在侍奉比重的这个诗句上面呢，因为你是独自一人办理，其实可以将平常这个排解纠纷的这些工作呢，也可以分给一些属灵的人，在外有好名声，不贪不义之财，秉公行义，在神面前有长进的这些人来负担啊，例如派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来这个分忧解劳。当耶特罗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其实摩西是受教的。那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侍奉当中常常也会犯了这个摩西所犯的错误，就是在工作上面呢，我们不愿意跟同工来彼此来成全，我们总觉得同工可能在侍奉的品质上不如预期，我们也不太愿意让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来分担彼此来成全，那其实是跟神的教会是互相违背的。神的教会是要彼此成全，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呢，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才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百节才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造自己。所以像摩西牧养以色列人，教牧侍奉的重点是人，不是事，是做神的仆人，不是做人的君王。保罗说得好，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当中行事呢，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让人所有的心意被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真正的目的，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让人顺服我，真正侍奉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的心被夺回，顺服基督。所以我们所惯用的是发掘困难、找问题、找对策啊，解决，其实这个方式是错误的。应该每一个人每天在神面前朝见神，读经祷告，发掘自身的问题，可以规避可能遇见的困难。所以传道同工，我们舍不得的是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要去舍得，因为我们因着与神和好，才能够使人与神和睦，因着蒙主恩赐而才能够互相造就，因着无愧于神啊，才能够不作于人，因着受主牧养而能够牧养群羊。